Inu Makenu， 我们的神，我们的王，再次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今天要聆听你的话语，我们需要你教导我们，赐给我们分辨的灵，使我们知道什么是你的话，什么是人的话，好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话语当中。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生命，就是力量，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你的大权能彰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下定决心，如同约书亚问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一样，你们是要侍奉你们祖先的神呢，大河那边的神呢，还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我们要在你面前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主，我们拣选你，主，我们跟随你，主，我们爱你到底。谢谢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亲爱的耶稣啊，哈马西亚，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愿你差派天使在我们当中成就一切，主，你命定要成就在我们当中的。谢谢主，不管近的，不管远的，我们今天同时领受你一切宝贵的礼物，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小巴小洛，我们感谢神，来到了民数记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上个礼拜25章第三节清楚地说明了一件极大的事情，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巴利比尔就是摩亚的神的名字。第四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神在这里说，所有的族长，这个族长希伯来文直译就是头，所有的头指的就是支派，众支派的领袖，所有做头的，神命令要把这些支派领袖悬挂处死。神真的下令处决这些所有支派的首领吗？拉比们和圣哲们都说是的，这就是他的意思。最简单的本文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故事的背景所给我们的教训很清楚。你知道，当涉及国家或是团体公司的罪过，通常是领导层要受到最大的责备。近代的处理方式是引咎辞职，他们应该承担最严重的刑罚。但是在妥拉这里，进一步的不仅仅是处决所有支派中做头的领袖，对以色列来说呢，这是在神面前赎罪的必要的动作。我们别忘了，他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而以色列人在这里所犯的罪是极其严重的背叛，罪不可赦。正如刚刚第四节末了所说的，这些人呢，应该为了使耶和华的怒气转离以色列而付上被处死的代价。神非常严厉，是不是？难怪许多人很害怕所谓旧约的神。但是呢，你还不要太快下定论。我们看到上周先知书弥迦书里面第六章第五节所说的，神说，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亚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吉甲是在约旦河另外一边，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他是公义的神，他永远是公义的神。阿们。不义的是人，不义的是人。但是呢， 这段经文的确是被古代的以色列圣者、犹太圣者们认为是很难解的经文，因为接下来我们看见摩西所做的和神所吩咐的不一样。第五节，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摩西从神那里接到命令，但是他转过来对这个以色列的审判官所说的话不是神告诉他的话。为什么摩西要这么做？为什么他不愿意处决所有做头的支派首领呢？是否摩西没有顺服神呢？是否摩西又倚靠过去的经验？记得使他不能进迦南地的那一次，神叫他吩咐磐石出水，他用杖打了磐石两次，使得他和亚伦失去了可以进入迦南美地应许地的机会。或是每一次神发怒要灭绝以色列人的时候呢，摩西就代求，竭力的代求，然后神就转意。我们发现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不多，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当中摩西真的也再一次的为这些人代求呢，都没有写，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只能猜，是否摩西真的知道他所做的才是神的意思呢？弟兄姐妹们，不管如何，我们从妥拉的经文当中看见一件事实。什么事实？神的怒气没有转消，瘟疫更是蔓延。所以或许我们从经文里面就得到了答案。我们看第六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摩西也哭泣。他不是已经执行神要他执行的事了吗？可正当这个时候，火上加油，我们看见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哀哉啊，他们从来没有学会过吗？回过头去看，有多少人已经死于神严厉的审判之下了呢？他们到底还要受什么样的苦才会完全转醒过来呢？这个以色列人，妥拉记下他的名字叫辛利，说他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他真的是厚颜无耻的变态啊！想不通，因为他这个行为就是表明他藐视在他们当中的神。然后我们看见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在由于会幕是祭司工作的地方，那腓尼哈呢，显明他是负责会幕守卫的祭司，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在这里妥拉说他是将那个以色列人和那个女人从腹中刺透，其实这是希伯来文用委婉的口气在讲的是生殖器官，因为他们正在用这些器官犯罪，所以他们因此而死。然后我们看到最后这一句，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 有24000人。正是贝尼哈的这一个行动，阻止了瘟疫的蔓延，但是呢，已经有24000人死在瘟疫当中了。有不少的古代拉比们对于作为一个祭司拿着枪采取法律的行动，因为我们看到他也没有人命令他，他也没有去询问可不可以这样做，他就是站起来然后就做了。所以许多古代的拉比们就拼命的要找理由来解释或是来责备，他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对这位祭司自己采取行动法律制裁的行动，将这一对男女刺死，亲手杀了这对男女。有人责备菲尼哈的行为是不可效法的，也有基督徒的学者们称菲尼哈的行动是易怒，发易怒。当没有其他的人愿意来捍卫神的荣誉的时候呢，菲尼哈不顾一切挺身而出。然后我们看见妥拉就这么讲了，就直到菲尼哈起来，瘟疫就止息了，瘟疫就止息了。我们上周的妥拉就是停在这里。本周的妥拉呢，从这里开始，第10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神的怒气转消，不是因为把所有的做头的宗族支派领袖挂起来处死，不是，他开始说摩西你这么做使我的怒气转消，没有转消，一直到菲尼哈起来行动，神说他以我的祭邪为心。神的祭邪这个字是指神的嫉妒，祭邪字根卡纳有嫉妒、热情、火热、热心，或是激起嫉妒、嫉邪的愤怒，这是神的，这是神的。然后下面那一句，神说使我不在嫉邪中把他们除灭。嫉邪字根一样，这个字热情、嫉妒，人为神，神为人，有愤怒的热情，神的嫉邪导致神的愤怒。也就是说这个祭邪就是招致一个非常热情的，如果不是愤怒的话是那种火热的心，火热的行动会跟着出来。12节，神继续说，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个平安的约是神的，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我们真的要认识神做事的法则，你要认识他，你要认识这位圣洁的神。我们当然可以找很多的理由来认为摩西所处理的是合情合理的，是比较好像很公义的，但圣经不是这样讲，神的话不是这样讲，反而是菲尼哈的行动，人会批评会责备这样的一个行动的，神说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你要学习，你要放在心里，你要放在心里， 菲尼哈祭血热心热情，那个愤怒站起来的时候，那个愤怒他是为神，正是神祭血的心，根本没有想到他自己，你是个祭司耶，你应该站在神与人当中的，你知道吗？神在每一个世代都在寻找一个人，然后拣选这个人和他的后裔，他的子孙，为他的祭血而祭血，为神的热心而热心，他找着一位腓尼哈。所以他说，我与腓尼哈和他的后裔立下了平安之约，我将我平安之约赐给他和他的子孙。神因着这个约与腓尼哈联合，所以腓尼哈和他子孙与神的关系是和平、安静、安宁、满足、完整、健全、健康、繁荣、有福的。这是神的定义。弟兄姐妹们，这是神对腓尼哈行动的奖赏。我们要说，顺服神是没有商量余地的诫命。在神眼中，腓尼哈所做的不仅不是谋杀，事实上它是必要的赎罪动作，赎罪的行为。这个行为呢，阻止了耶和华神因以色列所犯的淫行与偶像联合这个罪，想要灭绝他们，神预备要灭绝他们。更何况神说，我赐给腓尼哈我的平安，他赐福给腓尼哈。神宣布腓尼哈和他的后裔是要永远永远做这个平安之约的祭司。事实上这个宣布并没有改变任何的事情，他只是敲定了确定了这件事情。因为腓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而以利亚撒是谁？是亚伦的儿子。大祭司亚伦死了，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继承他做大祭司。所以呢，以利亚撒的一个儿子是一定会继承他做下一任的祭司。而神在这里刚刚决定了，是哪一个儿子呢？腓尼哈，腓尼哈。我刚刚提到说，我们要认识神做事的法则，你知道吗？神不要和平，他也不赐下和平。如果不是按着他的条件的话，如果不是按着他的旨意的话，如果不是按着他所说的话的话，这是耶和华神。但是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二节，耶稣啊怎么说？道成肉身的耶稣啊怎么说？他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这是新约里面非常难解的一段经文。三十六节他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耶稣在这里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因着信仰的缘故，家人彼此为仇。接下来三十七节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我们刚在陀拉看见的神所说的话，跟在新约耶稣啊所说的话，弟兄姐妹们，同一位神，同一位神，叫人难以接受的这些话，但是这些话都是在对与他立约的百姓说的话。你怕看见这样的话从耶稣的口中出来吗？你会害怕吗？我发现不是只有犹太拉比们想找出自己认为合情合理的解释，新约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总是想千方百计的来解释耶稣啊所说的话，很难解的那些话，因为我们认为为我们舍命的耶稣，爱我们的耶稣，他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你能不能将神所说的话，耶稣啊所说的话，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的这样的话接受下来，放在心上，好好咀嚼，好好思想呢？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的立场是什么呢？他对我说这些话，我的立场在哪里呢？来听这些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陀拉里的神和道成肉身的耶稣啊，是同样的那位神。所以我们只有透过陀拉中神的话，还有神的作为，我们才有可能可以正确的解释耶稣啊的话。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认识真神，认识他的心。他是烈火，他是祭血的神。认识真神，认识他的心，他祭血的心，他圣洁的属性，应该是我们每一位作为神的子民最重要的中心目标。腓尼哈为神有祭血的心，为神。什么是神的话？什么是人的话呢？我今天大概只会讲一个重点，就从这里开始，借着今天的陀拉腓尼哈，想深入的来和大家探讨，并且要连接到我们在回归陀拉浪潮当中一些重要的议题。我自己一向所持定的首要原则是和大家一起更认识我们的阿爸父神，独一的真神，救赎主，和他所差派来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的真理的圣灵。什么是神的话？什么是人的话？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分辨的灵，向我们打开他话语当中的奇妙。你知道要能够清楚分辨真理，有一个先决条件，你需要真正的认识熟悉神的话。诗篇119篇诗人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篇真的是句句都在讲到神的话，神的话，你需要熟悉它，你需要默想它，你需要更加的祷告，让真理的圣灵向我们开启他的话语，全本圣经所讲的话，你才可能有分辨的能力。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停一停，想一想，然后按着他的话调整我们的方向。在耶稣啊里面，我们只属于这个地方，在他的里面，然后单一的专一的朝向阿爸父神往前行，追根究底，找出毒根，警戒后世。其实很久就很想讲这一段， 今天呢，借着这个菲尼哈的事件，以色列百姓在石亭所发生的事件，我们一起来深入的思想。我们以为民数记旷野之旅来到了尾声了，他们站在这个约旦河边耶利哥的对面，很快要进去了，不应该再发生任何背叛神的事了吧？他们应该清楚的知道摩西是他们的领袖，利未支派是从他们当中分别出来来代替他们的，亚伦和他的子孙呢，是神所指定的祭司的家族。神所说的安息日、月朔、各样的节期、七大节期，还有所有这些律例典章，教导他们如何做神的圣民，这些话语、妥拉的话语，经过了这40年，应该是预备好了吧？可以进入应许地了吧？但是来到了民数记25章，我们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以色列似乎是在走一条起伏的道路，到达高点，然后又跌落到最低点。不是才听到巴兰的宣告吗？这个荣耀和胜利的预言吗？这些祝福的话吗？他们在神的眼中是无罪的，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在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并肯定他们的独特，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的。他们是被神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的，属他的圣民。但是我们竟然发现，以色列人竟然与敌人混在一起，狂欢，这是异教节日的狂欢，还吃他们神的食物，甚至与他们的女人妙计行邪淫。为什么会这样的应着景象继续背叛与他们立约的神呢？这绝对不是记忆短路的问题，这些悖逆的事不断的重复又重复发生，每一件都是大而该死的事啊！在祭邪和圣洁的神面前，我讲过的，以色列真的是不知道死过多少次了。传统说呢，巴兰在离开他要咒诅以色列百姓没有成功，最后回去大河那边的家乡的时候呢，他不甘心呢，失败了不甘心，他对巴勒做了一个该死的建议。他说，你想击败以色列另一个致命的方法就是用女色去渗透他们，与他们交朋友，引诱以色列人远离耶和华神，去膜拜摩亚的神，参加他们的庙会。他们的庙会都是以性行为为庆祝核心的，所以至终以色列人会与他们的庙祭行淫。那你知道吗？敌人都不需要用武力去攻击他们，以色列的神就会将他们击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恶毒的阴谋，正中的目标。我们已经问过很多次了，第一代出埃及的人因着不信的恶心已经倒闭在旷野了，死了。这先一代的看着发生在他们眼前的这些事情，难道还没有吸取上一代的教训吗？想想带领他们40年的摩西啊，在约旦河边最后对以色列百姓训诲的话，司命记32章，他说，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我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想他们的结局。你知道从摩西之后呢，不到1000年，800多年左右，神曾经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口说，耶利米书4章22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 没有知识行善。又借着以赛亚先知以赛亚的话说，27章11节，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蒙昧无知指的是他们没有智慧，没有知识，不明白不晓得，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与他们。愚顽都不用多解释，就愚蠢的，甚至于鄙视智慧的人，一个会在自己犯罪的时候嘲笑他人的人，好争吵的人，放荡的人 ，evil， 愚昧无知，愚昧无知，俗气的，没有灵性的，真的是好像跟神无关的愚昧无知，好像是不属神的，是这样的人。蒙昧无知呢？他说这个民没有理解力，没有洞察力，没有知识，没有意义，不完美，没有智慧。神说我必不连续这样的百姓，也不施恩于他们。愚昧无知，蒙昧无知，做愚笨的人，愚昧的人，代价何等可怕。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祷告，要除掉我们自以为是的愚昧无知，蒙昧无知，殷勤学习遵行神的话语。请你不要把这些话当成老生常谈，是跟生死有关的，因为这是神的话。在生命记第四章当中，老摩西啊再次提到巴利比尔的事。第一节，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第三节，耶和华因巴利比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利比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摩西讲这句话的时候，巴利比尔的事情发生不远了。他再一次的告诉他们，这真的不是与你们无关的，是你们的生命，与你们生死有关的。但是我们发现一个关键点，就是没有神的话，其实不仅是以色列人，所有的人类，所有的人类从来都不可能从历史当中吸取教训。以色列人有神的话，大概是这边耳朵进去，这个耳朵出去，没有停留在他们心中，等于是没有神的话。一个典型致命的思想模式，我带你们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个很典型的致命的思想模式，从妥拉的教导来的，就是以尊重对方的文化为借口来标志友好的联盟，这不是圣经的妥拉的教导。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重点，这是我今天想特别花一点时间和你们一起来思想的，因为我感觉到非常的重要。当神带我们开始苏醒过来，我喜欢用苏醒，好像我们以前在睡觉忽然之间醒过来一样。那回到妥拉的根源，就在2012年春天正当普尔节的时候，我们团队有一些人呢跟着我第二次的回到以色列，参加了当地犹太弥赛亚信徒恩典会幕他们举办的圣地旅行学习，其实是蛮震撼的。特别是看到在那里，在耶稣啊死而复活升天之后，2000多年来 竟在那一块地上，那一块土地上，看到有那么多接受他、相信他的犹太弟兄，耶稣的弟兄，回到那块土地上，在那块土地上，他们用希伯来语聚会、敬拜、赞美，在那里承接耶稣的大使命，不仅是对自己的犹太同胞，也是对列国的信徒们。那的确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心中的感动其实一直影响我们很长的一段时间。对神学友团队来说，那是回归根源的初初萌芽的时期，我们有很多要学习的，真的很感恩，真的很感恩。长长的一段路，我相信神还要继续带领我们走下去。那我今天在这里特别要提的是一件事，就是在那一次学习旅行当中所传讲的，有一位犹太弟兄，他站在那个耶路撒冷南墙的台阶前面，那他用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的话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刚好那次参加这个旅行团的都是从世界各国各地来的弟兄姐妹们，都跟我们一样，都是怀着刚刚被点燃热爱以色列这块圣地耶路撒冷犹太长兄们那样的一个 passion， 一个热情啊。所以当他用这节经文来指出的时候呢，你们是从各国各族各方来的，好像很合理的连接。但是接下来呢，他的结论是，他说神很喜欢 variety， variety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很喜欢各种各样的人种，也喜欢你们各国的不同的文化传统，所以你们只要好好的回去做你们自己就好了。那我是后来才知道呢，因为这个回归根源的运动其实已经开始好几十年了，好几十年了，不是现在，是好几十年了，在20世纪的时候就开始了。那其中的问题就是这些外邦的信徒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爱神的缘故，以至于不仅是爱这块土地，也都想做犹太人，或是说模仿犹太人的一切文化传统。你要记得哦，犹太人的文化传统不是只有妥拉而已，他们有很多拉比的教导、习惯习俗。那这个议题呢，不是我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也不是我今天要谈的。可是当我听到这一句话的当下，我立刻的一个反应就是，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Do you know or understand what you are saying？ 我必须要回到我起初神呼召我到日本刚开始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如何做宣教师，这是实话。那我去参加了很多的宣教师的聚会啦、特会啦，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在一次聚会当中呢，有不少人是从各个地方做宣教士的身份来参加的，那他们讲了很多很多的话，我听在心里面。那个时候还没有回归妥拉，可是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觉得不会是这样吧？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呢认为，你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部落、每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接纳他们的文化传统。我想这个是对保罗的话的一个，我觉得是误解。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这句话的误解，这个在这里也不谈了。也是在当时我心里的感觉说不会是这样吧。然后来到日本之后呢，接触了很多的日本的教会的牧者，很让我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日本，你知道每一个日本的家庭，他们总是传统上他们有祖先的牌位在他们个人的家里，许多的牧者，日本的牧者，他们不会去处理这些牌位的问题，甚至于他们自己的家里 也是摆设着这些祖宗的牌位，这是使我非常纳闷不解的地方。或许就是因为这样，日本的福音事工一直起不来呢。总之，再带你们回到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听到的这一句话，对于全世界外邦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我们都知道的，你不认识真神，没有真神，不认识耶稣啊，没有从妥拉来的教导的各族各方各国，他们的文化传统，我请问你，有哪一个不是几千年来受着偶像和迷信的深层影响呢？因为神没有将妥拉赐给别国，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所以没有，除了以色列之外，没有一个国家有神的话，所以他们的文化背景传统，文化传统一定是受着偶像的影响的。而这样的说法呢，继续在犹太弥赛亚信徒当中传讲着。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要批评，我也不是要论断，我自己都有很多要学习的，但是在这一件事情上，我带着很沉重的心。因为你如果认识神的话，他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严严的嘱咐他们不要效法埃及那里的人所做的，你带你们进去迦南的应许地呢，那里的百姓所做的你们也不要效法，因为你们是被分别出来的。这是人的话，不是神的话。我需要从神的话来举出一些例子来，但是我看的时候真的是很多很多神的话所讲的，我们还是要学习，对不对？学习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会跌倒，跌得这么惨呢？快要过约旦河进入应许地了，他们在那个地方停留，离摩亚地不远，太平无事了。现在好像以色列人很快的呢，当然是摩亚人呢有特别的计划轨迹，但以色列人很快的就跟摩亚人开始交往，很自然的，而且很和平的，彼此尊重，彼此尊重，就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在交往当中，他们发现摩亚人好像不是那么可怕的野蛮人啊，外星人啊。摩亚人是谁？罗德的子孙，语言通的，都有着同样来自大河那边的祖先。这些摩亚人、米甸人，他们有家园，有亲人，有小孩，有老人，跟我们一样啊，而且他们看起来只是普通人。然后对于以色列的年轻人来说呢，他们的女孩子很漂亮，很有吸引力，当然这是特别的设计啊。于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异教文化，就有不同的吸引力对他们来说。25章第一、第二节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亚女子行起淫乱，这是很快的啊，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我们在这里教导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双方立约之后一定有一件事情会做的是什么？吃饭，吃饭。他们在这里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从尊重和接受异教的膜拜偶像的方式呢，慢慢的延伸到对他们的偶像神灵的宽容，你知道吗？这些行动渐渐的把他们脱离 远离神或是扭曲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吩咐他们的话，包括如何敬拜耶和华神的方式和一切的诫命。神称这个叫做行邪淫，因为对他来说，他所分别出来的百姓竟然容忍接纳甚至去膜拜偶像，这是背叛，这是背叛，这是死罪。你知道，就像神给以色列的这些节期一样，所有摩亚的这些外邦的节日活动都是围绕着他们的神和偶像，而以色列人呢，对这个呢完全没有防备的心或是疑虑。或许有人是认为我不过是参加他们的这个宗教庆典，跟他们对耶和华神的敬拜没有冲突，因为他们跟这些摩亚人建立了和平的相处关系。只是这绝对不是以色列的呼召，妥拉中或是圣经中从来没有教导过神的选民，神的与神立约的选民可以尊重容忍外邦异教信徒虚假偶像文化的神。或许我讲的话会引起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声音，但是我祷告了，我就是按着神放在我心中的感动来说。但是你们也一样的自己去查验，从神的话语当中去查验神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反而是绝对不能采用和平的方式与他们共处。士师记第二章第三节所说的，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络。我们还是需要再读一些圣经啊，读一些经文来看神怎么说，特别是约书当中的经文，出埃及记二十章十诫，一开始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今天要把这个字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毫无商量妥协的余地。然后在约书里面，出埃及记二十三章是约书神与百姓立约的那个条款，约书十三节，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不可和他们的神立约，意思就不可以吃他们的饭，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神所说的不可不可不可，以色列百姓很快的就全部去做了。在金牛犊事件之后呢，神说出埃及记34章12节，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十五节，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申命记四章二十四节，他是烈火，是祭邪的神。 在生命记当中，摩西是不停的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不可随从别的神，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与他们立约，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你对他们的偶像要拆毁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有太多了，太多的地方，说了又说，说了又说。或许有人会问我，那我们在这样的世界，在现代世界，在我们周围有那么多的不信的拜偶像的，那我们要怎么办？跑到他们庙里去把他们的偶像拆毁打碎。神讲的是那地，应许地，每一个方寸的土地都是他要赐给以色列百姓的土地，在属于他的土地上绝对不可以有拜偶像的存在。我们在外邦的信徒接受了耶稣啊之后，他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迁移到爱子光明的国度，我们已经不一样了。你的生命，你的行为，你所有的一切都不可以再效法在过去无知的时候，不信神的时候所行的。我要说，上个礼拜也有人传给我一篇文章，我很不得已的，我真的很不得已啊，但是想把它拿出来取一些来做解明真相。这篇文章是刊在国度复兴报，讲到以色列与教会连结的范围。他一开始就说，耶路撒冷的大公会议呢，没有要求外邦人成为犹太人，在使徒行传15章所讲的，这是对的。在那个时候，那个会议开的目的，就是因为犹太人忽然之间发现有许多外邦的人相信了他们的弥赛亚耶稣啊，哈马西亚，那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对待他们呢，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都不知道要怎么做，因为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一直到耶稣啊之后。所以在那个地方所讲的话是按着他们当时所能知道的一点点的认知，那还要继续的。所以当下他们只提出有四件事情他们不可做：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这是他们在当下所能够想出来的。但是下一句话是说什么？是说每个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可以在会堂里面聆听摩西的书，摩西的书，妥拉，妥拉的教导，让妥拉的话来继续的带领他们，相信耶稣啊，接受耶稣啊，哈马西亚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只是一个初步而已。接下来要听摩西的话，怎么教导他们？这句话常常被删掉了，不讲了。所讲的是，哦，所有的外邦信徒只要守住这四件事就好了，其他的呢与你们无关。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我不知道你们。在这篇文章里面讲到一个人，他是锡安出国的创办人波阿斯麦克尔，他很肯定的说，他很肯定的说，人说的，你记住，这是人所说的。神一直希望外邦人加入弥赛亚和以色列，却不用失去他们的种族身份、语言和民族传统。民族传统。然后他继续说，这意味着外邦基督徒没有责任，没有责任遵守妥拉的所有诫命。你知道吗？外邦人没有责任守妥拉的一切诫命，是因为他们跟这位神没有约，没有 covenant， 所以他们不用遵守。信徒呢， 耶稣啊说，我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你接受了，你就进入这个约当中。 Covenant， 弟兄姐妹们，不要忘记你跟神有约，有约。妥拉就是神的约书，我们讲了又讲，讲了又讲，你要放在心上。另外一位也是西安出国的老师和作家，他指出律法对以色列大家庭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指示。当然给祭司的，给立位人的，给以色列人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根据他对妥拉的研究，他认为妥拉确实区分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责任。因为他说到关于逾越节的献祭，他说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对律法的适用并不一样，并不相同。他引用出埃及记12章47到48节，那你怎么讲？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礼，一定的。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外人，没有约的外人，但是他们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这就进入约了，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没有在约里面的，都不可吃这羊羔。那对祝棚节呢？他说所有的以色列当地人都必须住在棚内，但是对于外人来说，这只是个选项。他用利未记23章42节，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所以他引申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凡以色列家的人，与神立约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圣经没有讲，妥拉没有讲说外人不需要，是个选项。第三点，关于利未记11章的饮食诫命，明讲外人可以吃，明确禁止以色列人吃的食物。他用的是申命记14章21节，凡致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外人吃。寄居的外人都与神没有约的关系的，只是住在那里，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然后讲到安息日，这位老师呢，西安出国的老师，他建议外邦信徒接受安息日，因为他是在创造中设立的，是为全人类预备的。他用创世纪第二章一到第三节，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20章中的约书，神与百姓立约的约书，第十节，20章第十节，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然后他在这里说，安息日是神与以色列的一个独特的标志。但是与外邦人的关系呢，西安出国的老师说有不同的。他写道，他说在出埃及的背景，命令是遵守安息日，而在创造的背景下，这个命令是纪念安息日，所以安息日有双重的目的。所以被解读的意思就是说，外邦信徒没有犹太人那么严格。弟兄姐妹们，这是人的解读，遵守安息日，纪念安息日，同一件事。神在这些地方经文上说话的对象都是与他立约的百姓，还延伸到牲畜仆婢在你们当中的这些寄居的人。所以他很肯定的说， 遵守安息日不是强制性的，但是肯定不是被禁止的，因为外邦信徒呢也需要有一个日子来休息来敬拜，和犹太信徒一样。他没有讲就是星期天呢，我没有其他的意思。从神的话语里面看见的是与他立约的百姓要做的事，他从来没有要求那些没有与他立约的百姓要做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来看看我们信徒在耶稣啊里面的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因为我们听了太多人的话，你不懂得分辨，有时真的是搞得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而这位锡安出国的负责人也曾经在其他的场合里面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不一定是对的，我们过去认为是对的，我们现在觉得不对了，我们改过来了，那我们现在所说的话呢，也许有一天我们也认为是错的，那我们一定还会再改过来。他们很诚实，只是对一般信徒来讲，那些喜欢跟随人先看人的头衔的人，我不是在骂人啊，你就很难知道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意思呢？这就是我告诉你，你一定要有神的话，把所有的神的话从头到尾用功殷勤的搜寻一遍，写下来放在心上，祷告求圣灵来教导，真理的灵来教导，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他要我们知道的。我很坚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耶稣啊里面的真正的身份。所以有很多经文，但是我就挑着大家忍耐一下，跟我一起从经文里面来看。罗马书第三章22节21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有妥拉和先知书做证人，就是神的义。这表示这个不是新的，这是在妥拉里面，在塔拉赫里面就已经写了，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啊哈马西亚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他讲的是所有的人，世人，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希利尼人，都是如今却蒙神的恩典，以弥赛亚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所以这是恩典。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谢谢保罗先生。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妥拉吗？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罗马书第四章16节，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给谁的应许？给亚伯拉罕，给列祖们的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谁是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妥拉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因为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弥赛亚的灵，就不是属弥赛亚的。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些话都非常惊人的。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与弥赛亚同作后世。那我们跳到加拉太书第三章。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神给他的福，因弥赛亚也说可以临到外邦人，哈利路亚，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你们因信弥赛亚也说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弥赛亚的都是披戴弥赛亚。基督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弥赛亚是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受膏者。28节，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希腊人代表所有的外邦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弥赛亚耶稣啊里都成为义了。这是对信徒说的话，不管你是犹太人弥赛亚信徒还是外邦的弥赛亚信徒，这句话是给我们的。你们既属乎弥赛亚，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因他使我们和睦，也说使我们和睦，因为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咒诅，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成为一个新人。犹太人需要成为新人，外邦信徒需要成为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寄居的，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弥赛亚耶稣啊自己为房角石。以弗所书第四章，身体只有一个，耶稣啊是头，他的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个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哥罗西书，最后哥罗西书第三章，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不是愚顽人，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外邦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弥赛亚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再清楚不过了，弟兄姐妹们，神要恢复的，借着耶稣啊，哈马西亚，他的救赎大事工所要恢复的，不仅是以色列人、犹太人，更是在伊甸园失落的一切他的创造。神的话，人的话，我告诉你，神的话会使人得自由，如同《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次的会议的时候。哦，不要让这些才进来我们里面的这些外邦人受我们祖宗遗传的重担，这些太重了。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到我这里来。彼得在这个大公会议里面，他做了一个见证，十五章第七节，辩论已经多了，大家辩来辩去的，彼得就站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无可否认的，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哥林流的见证，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 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耶稣啊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清楚不清楚，弟兄姐妹们？自由，真正的自由。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在神的话语里面有一种自由，是自由于刀剑之下。耶利米书三十四章，我们读过很多次的，西底家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认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这是神的话，他们没有遵行。现在这个西底家王跟百姓立约，要他们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话。但是后来呢，他们反悔了，把他们的弟兄希伯来人的弟兄放出去，又叫回来。所以17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神的话，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啊，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不听神的话，遵行人的话，以至于与神的话相违背，后果非常严重。弟兄姐妹们，我可能就要停在这里了，不能再讲下去。今天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件事，就是神所说的话你要照着遵行，人所说的话你要分辨。有的时候会吃上无可挽回的果子。有一天，既然从很多的经文里面，很多的时候我真的是这样想，其实不要讲太多人的话，我喜欢把神的话就呈明给你看，然后呢你自己去思想，你自己去思想，不管是谁说什么话，在我们的耳中再一次的分离分割，犹太人外邦人，弟兄姐妹们，神的话很清楚，我们不是外人，我们也不是寄居的异乡客，我们跟犹大长兄一样，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信徒一起。我最不喜欢用外邦信徒，不过他是做一个分别，让你能够明白啊，一起在耶稣啊里面成为一个新人，成为一个新人。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要再受摇动。神的话语约书是给所有与他立约的百姓要遵守的，要遵守的。我们在这里讲了很多年，真是盼望你能够殷勤的学习，学习神的话，学习神的话。我们是需要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听起来好像很严，神的话顺服就是诫命，遵守诫命就是蒙福。人生在世很短，感谢神在这短短的人生，他找到我们，把我们带回来，带回永恒的家里，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何等的宝贵。我记得许多年前，我们带一位弟兄传福音给他，怎么讲他都没有办法接受，下决心接受。但是有一次呢，他听到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就是，或许你们当中有人会唱啊，人生若比永恒长，那就让我们吃吃喝喝快乐吧。我想都没有想到，就这一句话打动他的心，当下就决志信主。他是聪明人，有智慧的人。我们的人生在世真的很短，如何去跟永恒相比呢？但是你在这短短的人生当中呢，你可以做选择，而你的选择却决定你的永恒要在哪里过。 做一个比喻，你可以买了一张全世界最贵的最豪华的邮轮的头等舱的票，最高级头等舱的船票，然后你拿着这个票到飞机场，然后你说我有这个最贵最贵的船票，我要搭你这个飞机，我保证你，你绝对上不了，因为不对。你在世界上所珍惜的，所花尽你的生命力精神去赚取的，今天邀请你做一个思想，是否与永恒有关？是否你可以凭借着进入那个永恒呢？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觉得是时候了，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停一停，想一想，你今天充满在你里面的是人的话呢，还是神的话？人的甜言蜜语呢，还是神扎心的话呢？耶稣啊，用他的血，用他的宝血与我们立了新约，他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爱，他所做的，他对我们的爱是绝对容不下第三者的。你要听他的话，行他的路。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雅各第八章第六节，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愿神的话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板上，使我们欢然等候他的再来。Shabbat Shalom.